听众朋友你好，现在由袁心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澳洲就业市场裁员与招聘意向同时高企，11%澳洲人靠用信用卡支付日常开支。贝里斯本市多知多彩艺术节拉开帷幕。澳洲邮政与第三方洽谈合作，将恢复向美国邮递。维州政府表彰保护儿童同家庭杰出人士。维州正式提交澳洲首份原住民条约立法议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澳洲劳动市场正呈现出双向活跃态势。一份最新报告显示，劳动市场在招聘信心增强的同时，裁员意向同职场结构性变革亦在加剧。根据澳洲人力资源研究所发布的澳洲季度就业展望，就业增长呈现积极态势，信心指数显著提升。2023年5月调查开始以来，就业信心达到最高水平。近半数48%的雇主计划在本季度增加劳动力，较上季度的38%有所上升。澳洲人力资源研究所的数据表明，雇主预计未来几年就业将持续增长，超过1/4，即27%的雇主预计其劳动力在未来5年内将增长超过10%。尽管近期有报告称劳动市场较为低迷，但澳洲人力资源研究所发现，截至2025年5月的3个月中，职位空缺增长咗2.9%。此外，69%的雇主计划在未来3个月内进行招聘活动，较第二季度的64%有所上升，进一步印证咗就业需求的增长。不过，仍有1/3的雇主表示正面临招人困难。尽管就业增长呈现积极态势，但数据显示，2025年第三季度，超过1/4，即27%的雇主预计进行裁员。根据对来自私营、公共及非营利部门逾600名高层人力资源专业人士与决策者的调查，呢一裁员意向已达到自2023年5月澳洲季度就业展望调查启动以来的第二高水平。报告显示，公共部门的裁员意愿39%高于私营部门25%，而分销同生产行业的裁员意愿最高，均达到35%。澳洲人力资源研究所所长麦肯巴特利特在报告前言中表示，裁员潮的主要原因并非单纯为了削减成本，而是劳工技能与企业需求不匹配。调查数据表明，雇主最难招到的合适职位是技术工种。近几个月来，很多企业面临的经济压力加剧，很多公司被迫在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中重新评估其劳动力需求。最新研究显示，澳洲人正越来越依赖信用卡来应付日常开支。根据比较网站 Fiverr 的调查，随着生活成本压力持续增长，受访者中有11%曾用信用卡支付日常开支。在已有信用卡债务的人群中，有40%的人不会优先偿还欠款，几乎30%受访者表示他们会优先支付其他开支，而有11%的人表示无力偿还信用卡债务。调查中发现，女性中优先偿还信用卡债务的人数少于男性，7%的男性表示无法偿还债务，而女性中这一比例达到16%。加拿大财务专家莎拉姆金森表示，随着越来越多人将信用卡还款排在次要位置，数百万人面临债务螺旋上升的风险。他补充说，信用卡债务因利率高而容易迅速膨胀，最终可能比你借的金额还要多。每延迟一个月还款，你就多付银行一部分辛苦赚来的钱作为利息。他建议民众应寻求帮助，以改善自己的财务状况。他说，管理信用卡债务可能非常困难，好像每个月都在借东还西，但其实有可行的帮助。如果有人债务好像滚雪球一样增长，可以联系国家债务帮助热线1800007007，获得免费的财务咨询。贝里斯本消息，为期23日的贝里斯本艺术节已拉开帷幕。重圈是多彩的装置艺术到前所未见的芭蕾舞表演，观观者会在未来3个星期享受一场极其精彩的艺术盛宴。贝里斯本艺术节在9月5日开幕，一直持续到9月27日。 在这个期间，会有各种精彩演出、公共艺术和参与式探险活动。观光者可以欣赏到106部作品和1069场演出。从此至终，共有2260位艺术家倾情参与。其中最不容错过的是由贝斯本艺术设计二人组卡尼戒尔和卡尔打造的万花筒式装置艺术系列《漫步其中》。他们将古德威尔、内维尔邦勒以及袋鼠角大桥打造成大型艺术装置，令到人们有机会以全新的方式领略这些地标。与此同时，格里菲斯大学美术馆举办一场展览，向这对艺术家致敬。作为本届艺术节21个全球首演节目之一，余辉会以火焰雕塑和灯光装置点亮布里斯本植物园。另一个全球首演项目是以了不起的盖茨比为主题的演出，以及光武绿灯俱乐部的盖茨比。该首演在12夜剧院登场，以庆祝菲茨杰拉德这本经典史书问世100周年。随着数百场活动即将陆续登场，目前正是人们规划布里斯本艺术节之旅的最佳时机。布里斯本艺术节艺术总监贝齐纳表示，今年的艺术节是对布里斯本的活力、创造力及其民族的生动礼赞。作为我的告别之作，我希望它能够反映我们共同经历的美好旅程、大胆的创意、动人的故事与难忘时刻。我诚挚邀请大家在9月加入我们，一同参与这场真正独特的盛事。布里斯本市长斯林纳表示，布里斯本艺术节不单只是一场艺术盛事，它是我们致庆日历中的瑰宝，它凝聚民心，为各区增添更多观光体验，并丰富我们精彩的生活方式。澳洲邮政 Australia Post 将在9月25日或之前恢复向美国的投递。这个星期二，澳洲邮政发表声明中证实，澳洲邮政公司正在与桑罗士合作，以满足新的要求并恢复投递。桑罗士是一家经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授权的第三方服务提供商，而是万国邮政联盟的第三方服务提供商。澳洲邮政发表声明说，虽然我们计划在9月25日星期四解除暂时停运，但如果能够提前解除，我们一定会尽快。澳洲邮政高管斯透尔说，与全球190几家其他邮政服务提供商一样，我们陷入了困境，而这个并不是我们造成的。这次事件真正影响到的是那些将货物出口到美国、无法使用我们经济高效的邮政服务的客户。因此我们一直在日以继夜地寻找解决方案。我们的首要任务始终是尽快推出解决方案，并令其正常运行，同时要努力给客户随时了解最新情况，尽可能提前通知客户，以便他们做好业务规划并进行相应的准备。8月底，美国进口关税和海关规则发生重大变化，取消了先前对$800即1230澳元以下商品的关税豁免，并要求预付关税，以此防止大型线上零售商滥用该系统，并阻止芬太尼等非法物质的运输。议案范围涵盖澳洲邮政的企业合约客户、卖 post 商业客户及零售客户。由于新的关税仅适用于邮政业者，FedEx 及其他快递公司并没有受到此变更的影响。受这次美国关税真正影响的不单止澳洲小型企业，美国本土很多网购者同样造成了冲击。他们一是面临购买澳洲商品受限的风险，一是面临关税带来的成本上升的风险。墨尔本小社正值全澳儿童保护周之际，皮州艾伦工党政府表彰维州人民为保障儿童、青少年和家庭安全所付出的不懈努力，他们贡献时间和技能。儿童事务厅长布兰索恩最近与各界领袖共同出席了年度维州儿童保护奖颁奖典礼，表彰了为儿童和家庭做出贡献的入围者和获奖者。维州儿童保护奖旨在表彰维州各地为支持弱势儿童和家庭付出巨大努力的个人、团体和组织。今年12个类别的提名数量创历史新高，体现了儿童保护和家庭服务工作者的实力和奉献精神。维州原住民儿童和社区机构的哈里森，因其在确保原住民儿童、青少年和家庭受到保护、建立联系、 获得文化支持同自主决策方面所做的工作，并获部长儿童保护卓越奖。麦基立佛家庭服务中心的 Zoe Stratopoulos 倾倡到自我关怀，鼓励青年到自己享受乐趣并寻找希望而荣获创造积极影响奖。VACCA 的 GPEPA 因倡导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走行做儿童、青年人、家庭和护理人员的包容性而荣获温德布鲁原住民儿童和青年人奖。有关该奖项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eusnashvitalian-protectin-children-awards。 如果你已忠于为儿童和青年人的生活带来积极改变，咁样儿童保护工作或许非常适合你。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eusnashvitalian-protectin-children-awards。 布莱塞恩话：我好荣幸地向获奖者同入围者表示祝贺，他们为惠州儿童、青少年和家庭带来了真正的积极改变。这些奖项表彰了竭尽全力支持我们最弱势儿童和青少年的优秀工作者、护理人员和社区成员。祝贺所有获奖者，并感谢所有入围者和提名者所做的重要工作。美以本小说惠州的第一份原住民条约，这个星期二在惠州提交议会审批。这份惠州的历史性条约承诺回顾过去，并赋予该州原住民权利，明确地宣布他不会从更广泛的社区中剥夺任何东西。该条约的立法案这个星期二正式提交议会，如果获得通过，将令到一个原住民议会成为永久性议会，由一个名为 Galen Wall 的新机构领导。这个原住民议会成立在2019年，旨在选举原住民代表他们谈判条约，将有权就直接影响惠州原住民的事务制定规则。议议中的原住民条约陈述，本条约建立在一个简单的原则之上，原住民决定原住民的问题，这个不会从其他人那里夺走任何东西。他还说，惠州已经对条约做出了承诺，因为当原住民蓬勃发展时，整个惠州就会变得更强大、更公平、更完整。条约不是一份礼物，而是一种承诺，对实际变革、共同进步以及尊严和机会属于所有人的未来。艾伦州长这个星期二表示，他很自豪能够提出该条约法案。该法案的机制将反映州政府已经通过条约谈判与原住民议会达成的原则性协议。他将这些变化纳入法律，令到原住民对惠州原住民的服务和计划的运作方式有发言权。惠州原住民议会联合主席麦里声称，今日标志着一个新时代。原住民议会的另一位联合主席伯格表示，该条约法案将重启原住民与州政府之间的关系。他说，根据条约，政府在制定有关我们的法律规则或政策时必须与我们磋商。Galen Wall 将受到反腐败监管机构、惠州廉政公署和申诉专员公署与政府同议会相同的监督。新机构将在明年7月1日全面运作，在此之前将举行新议会的新选举。这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